啊，新年好！感谢主啊，这个2016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主。新的一年标志新的开始，虽然好像我们才开始下雪啊，看上去像冬天才开始，不过其实新年已经开始了。你们信不信？现在那个雪鹅已经从墨西哥起飞了，要飞到北极去，在那里这个下蛋，孵新的小蛋啊。虽然地面上还盖着雪，其实呢，根已经开始醒过来，开始要重新复苏的生长啊。是新的新年，表示年复一年总有新的开始，是万物复苏和重新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常常需要新的开始，虽然不一定是每个新年才有新的开始，不过新年提醒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新的开始。那到底怎么样子才有新的开始？我们会看到说，在我们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前面的路怎么样，求学、工作啊，我们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方向上面可能在一个迷失的状态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寻求很多的事情，我们努力，但是可能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所要得到，我们在一个失望的里面。我们也许有过一些的成就，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失落，因为已经有的成就已经过去了。那么面临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只是近黄昏，怎么样子还能有更新吗？还有也许我们的人生刚刚经历过失败甚至灾难，在极深的痛苦的里面，那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新的将来。就好像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这个先知撒母耳，大先知撒母耳啊，他一生跟随上帝，服侍上帝，曾经经过很大的辉煌，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辖制，归向真神，在以色列中间带来极大的复兴。那么啊，当后来他年老的时候，以色列人厌弃上帝做王，要求撒母耳立一个新的王来带领他们。当撒母耳听从上帝的指引，依靠上帝指引立了扫罗做王的时候，这个扫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在这个很好的开始之后，就开始一路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以至于上帝厌弃他做王，宣布不要他做王。那上帝不要扫罗做王怎么办呢？这个撒母耳他作为大先知，他立了扫罗做王，扶持扫罗做王。那扫罗这样的失败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告诉他，他说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所要的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失败、痛苦、迷失、失望、失落的里面，为着这些后悔、悲伤，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开始，需要的是要朝向一个新的将来，这个是我们人生真正需要的。我们这些信靠上帝、跟随上帝的人，我们跟随久了，有的时候好像生命变得再也没有新意。其实我们常常需要成长，生命需要更新，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兴奋，我们这个传福音，招聚越来越多的人来敬拜上帝，我们建堂，我们开始新的事工。但是时间长了，一切都很安定了。这个你看，这个教会虽然每年到11、12月份的时候都说，哎呀，很大的这个怎么叫做 deficit 是什么赤字 OK 啊，很大的赤字，但是我们仰望神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看每一年上帝都供给我们有余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很安定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上帝的供应绰绰有余的时候，银行里的存款也不少的时候，教会会不会陷到一个例行公事的里面，教会不再有活力？渐渐的就是这样了，每一样事情都很好了。所以教会也需要有新的开始，一直需要有新的开始，重新的复兴啊。那怎么样子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的里面 哪些要素最重要呢？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在扫罗做王的下面啊，有一个第一个王，好像开始有了一个这个新的局面。可是这个新的局面好景不长，进到一个衰退，一个沉闷，一个呆滞的一种状态的里面。这个时候上帝重新开始这个立王的这个过程，重新启动立王的过程。上帝在这里开始要差遣撒母耳去立一个新的王。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思想，在这个新的开始的里面，有些要素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要看到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依靠上帝，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有不断的更新，同时教会怎么样子能够一直不断的经历上帝的福音，充满活力啊！我们看见这个，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进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后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占领了这个迦南地。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400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开始一个新的王国。可是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没有遵循神的话语，没有把那些外邦人都赶出去，那他们慢慢的就受外邦人的影响，他们在信仰上面也开始偏离上帝，随从外邦人这些异教，这些行邪淫的信仰。那同时呢，因着他们不依靠上帝，不忠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交在这个外邦人的欺压之下，在外邦人的凌辱之下，这样子一直就是在一个循环的里面。他们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他们，那上帝拯救他们之后不久，他们又开始偏离上帝，又开始去随从外邦人，然后又开始在外邦人的这个欺压之下，这样子循环400年。到撒母耳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专心的跟从上帝啊。所以在撒母耳的时候，士师时代到了一个巅峰。在撒母耳的时候，这个士师时代是一个最兴盛的时候。但是这个士师时代呢，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上帝叫谁做士师是他们不晓得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士师呢就把这个责任就传给儿子，可是儿子呢老常常的不如父亲，就好像撒母耳的儿子就不像他这样行上帝的道。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盼望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制度啊，他们盼望靠制度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看见这个外邦人都有王，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王呢？如果有王的话，就可以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这是他们的盼望啊。那上帝呢其实不喜悦他们这样的一个祈求啊，因为呢其实呢上帝才是他们的王。他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一样啊，外邦人他们有人做他们的王，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神的国度，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王。那立士师呢，这个士师只是真正的王的代理人，就好像我们加拿大的总督是英国女王啊，那英国女王也是加拿大女王，是她的代理人一样啊。但是所以呢，这个他们求立王呢，上帝知道其实呢他们不愿意，不耐心让上帝做他们的王。不过呢，虽然如此，上帝呢还是容忍怜悯他们的软弱，所以上帝就让撒母耳开始着手这个建立王国的过程啊。上帝就差遣撒母耳去高利，拣选了高利了扫罗，让扫罗成为第一个王啊。那扫罗最开始的时候被高利之后被圣灵充满啊，真的是这个一出战呢、出战就大胜啊。这个如果我们读了，你们最近如果是在跟随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你们就看见说这个扫罗出来打第一仗就大获全胜，是不是啊？呀，这个开始的非常好，然后扫罗也很有才干，他开始在以色列中间设立常备军啊。那他的大儿子约拿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也有他的这个堂兄亚尼尔做他的元帅啊，所以很多人支持他。这个王国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开始，但是当他成为王之后，他就开始不靠上帝了。 他就开始这个关注的是自己做王这个事情啊，开始失去了信心啊，所以很快就走下坡路，因为他不遵从神，他也不听从神的旨意，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是否被拥戴，他常常随己意行事，这样下去的结果非常可怕。因为什么呢？扫罗现在所做的就跟外邦人的王无异，跟外邦人的王一模一样。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如果以色列的王这样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跟其他的王国没有两样。那以色列的就会开始真正的是把上帝当成工具而已啊。所以呢，以色列的君王一定要跟外邦的君王不同，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必须听从上帝，他们必须行神的道，他们必须带领百姓做神的子民。因此呢，上帝重新开始启动这一个立王的过程啊，开始要立这个新的王，去差撒母耳、高大卫。那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撒母耳记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经过了多年的这个磨练和试炼磨难，那他成为了，终于成为了以色列的王，他带领以色列脱离了周围强劲的辖制，他也按照神的律法建立了一个遵从神秉公行义的国家啊。这个是我们下一周读经的时候，你会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15节那里讲到大卫做王之后，他说他这个建立他的王国，这个秉公行义带领他的国家啊。那大卫跟扫罗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卫是寻求神的心意的人。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上帝打发撒母耳去膏耶西的儿子，说在耶西的众子之中要膏一个预定要做王的啊。撒母耳其实有点害怕，因为现在有一个王，他跑去膏一个另外一个人做王，后果是什么？那个现在在位的王会甘心让他去膏一个新的王吗？是不是啊？呀，他说扫罗必要杀我啊！所以呢，上帝就教撒母耳说：“你私下去膏他，你不要公开的说，你说你是去献祭的，你去献祭的时候，我就教你怎么做。”所以撒母耳就顺着上帝的命去了啊。他说在耶西的儿子中间要膏一个做王。那这一个耶西的儿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耶西的儿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耶西的儿子非常的重要。那么啊，耶西现在被拣选，耶西的儿子中间现在被拣选的这个是大卫王啊。耶西最终的那个儿子是谁？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他说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那大卫耶稣的儿子最重要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跟扫罗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里没有细讲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在扫罗重述救恩历史的时候，扫罗传福音重述救恩历史的时候，扫罗讲使徒保罗在重述救恩历史，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大卫的事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这是在使徒行传13章12节。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合我心意的人，要照原文按字面翻译的意思是寻求我心意的人，是寻求我心意。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他寻求我的心意，不但寻求我的心意，他也凡事遵循我的旨意啊。第二个事情，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去了献祭啊，然后呢把耶西一家人把他的儿子们都请过来了。那这个吃完祭肉，吃完宴席，献祭的宴席之后呢，就叫耶西的儿子们一个一个上来啊，好像选秀一样。那耶西的儿子个个都与众不凡，有的身材很高大，有的这个聪明过人，有的这个非常的机灵。可是呢，这七个儿子一个一个的叫上来，上帝都说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 上帝跟撒母耳说，他说你们大先知撒母耳也不例外啊、哦，我也不例外。我们很多时候一眼就是看外貌，是不是啊？哎呀，这个一直跟男生们说，这个找对象、找女朋友不要看外貌，但是没办法不看外貌，你知道吗？这个很难摆脱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还是要听从神，就像大先知撒母耳一样，他说耶和华看的是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啊。那这个内心被上帝看中的人居然不在场，为什么呢？因为呢，谁也没想到，连他爸自己都没想到会是那一个。那个在干嘛？那个在做最不重要的事情，羊总要人照看，是不是啊？好像你们在教会啊，在教会大家在这里哦，领会的、唱诗的、读经的、干什么的都很重要。你们知道什么最不重要？你们认为？有一群放羊的在那里啊、哦，是不是啊？这个上次师母特别责备我，你看你常常忽略做最重要事情的人，做什么最重要事情？带儿童主日学的那一群童工，哦，那个在放羊，那个最小的连名字都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个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知道他的内心。那大卫的内心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重要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在。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大卫被撒母耳高了之后，这里讲说，他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啊，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到底带来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神的灵感动大卫，当大卫跟随圣灵的引导，靠圣灵行事的时候，这一个放羊的小子，这一个被谁都忽略，这个名不见经传传的这个孩子，后来就真的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那我们讲到这三方面主要不同，对我们人生要有新的开始有什么提示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早晨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新的开始最重要的是方向，新的方向。什么叫新的方向呢？就是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是追求自己还是追求上帝？上帝是目标，上帝是终点，还是我们自己是目标，我们自己是终点啊？我们要从寻求自己转变成为追求神，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是大卫跟扫罗最基本的不同。扫罗之所以失败，扫罗之所以被上帝厌弃，是因为扫罗是一个看重自己不看重上帝的人，扫罗是一个偏心己意不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而大卫跟他恰恰相反，大卫是一个轻看自己遵从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不偏心己意常常寻求神的心意的一个人。那我们看见大卫轻看自己遵从神，但是上帝就高举他，上帝就高举他啊，上帝就祝福他。所以呢，人生要有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追求上帝，要遵从上帝，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要有真的改变，那个改变的焦点在哪里？改变的焦点不是外在，外在不是不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改变要从里面开始，要从心里面开始。人的内心必须改变和更新。从外在来看，扫罗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扫罗是一个很努力取悦上帝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行为都好像非常的敬虔，可是他的内心不是这样。那他的内心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内心不亲近上帝，他没有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要学习大卫，我们的心要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像大卫一样去亲近上帝，在上帝的爱里面让我们的心被改变和更新。第三个事情，每一天的生活，人生的里面，我们要不再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上帝的能力，靠圣灵行事，这个才是得胜的关键啊。第一个，我们要转向这个新的方向。我刚才已经讲了，扫罗他所看重的是自我，他看重的是自己的王位，他看重的是他要做的事情。对于那个时候一个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打仗，就是打仗，要打胜仗啊、哦！呀，保罗的成功最一开始旗开得胜，守一仗就打胜了啊、哦！那他从此呢，他就觉得这个打胜仗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要打胜仗。对于王来说，这个是王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和使命啊、哦！可是呢，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很重要，而且呢，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那我们看见了扫罗为了打仗啊，为了要打胜仗的时候呢，等先知撒母耳不来的时候，他就擅自献祭。献祭是干嘛？你们知道？献祭是敬拜上帝，献祭是为了要敬拜上帝。对他来说，打仗得胜很重要，那献祭是干嘛用呢？献祭成了打仗打胜仗的工具，因为献祭可以怎么样啊？激励军心，献祭可以召聚人，所以献祭成了目的。很多人错解那个经文呢、哦，而说这个是君王跟先知之间的权力斗争，错了，错了。你以为大先知撒母耳会在乎他的权势吗？是不是啊？呀，大先知撒母耳会在乎他自己的权势吗？他如果在乎自己权势，他就不立扫罗做王了，是不是啊？呀，先知撒母耳责备扫罗提前献祭，是因为扫罗把敬拜当成打仗的工具，扫罗把敬拜上帝装当成是打胜仗的工具，他把自己要做的事情看在敬拜上帝之上，这个才是问题。那你们接下来看到说，在保罗在这种打后来在打第二仗的时候，这种情势不明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就吩咐祭司把约柜带到军中来。以色列前车之鉴不远，他们从前把约柜抬到军中，有没有打胜仗啊？没有打胜仗，是不是？上帝不能够成为我们打胜仗的工具，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到军中，可是他们打大败仗，你知道吧？要打大败仗。那他把约柜抬到军中，他重复这个前面的这个负责啊，同时呢，他也做很蠢的事情。打仗的时候，他吩咐士兵不要吃什么，你知道吗？他以为这样子许愿可以喜悦上帝，上帝就帮助他们。他这样子乱发誓的时候，差点害了以色列当时最勇敢的大将，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的命。他这样子发誓，他以为啊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取悦上帝啊，上帝就会帮助他打胜仗。所以呢，保罗他的诚心自始至终都是上帝是他的工具，上帝是他做事的工具。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帝吩咐他去把亚玛利人灭掉，这个亚玛利人是一些非常邪恶残暴的人，他们是上帝子民的敌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在背后偷袭以色列人啊、哦、呀。那所以上帝吩咐扫罗去把亚玛利人灭掉，同时灭掉所有的东西。可是扫罗贪爱那些好的东西，而且他不但贪爱那些好的东西，留下好的东西，还以老百姓来做借口，还以遵从民意来做借口。就算他要尊重民意是真的，他所看重的是民众的拥戴，而不是上帝的高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始至终他是一个追求自己的人，他是一个追求自己的人。大卫不一样，对大卫来说敬拜从来都是最终的目的，打仗虽然重要，可是呢敬拜上帝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对大卫来说，他这个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马上开始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约柜迎到耶路撒冷来啊。他这个安静的时候，他所想的就是为上帝建立圣殿，要为了要敬拜上帝。大卫所看重的自始至终是上帝，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很严重的罪，可是当上帝派遣先知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马上认罪啊。这个我们今天可以读诗篇五十一篇，哪一个君王会写一个诗篇来把自己的罪传扬出来？当保罗被先知责备的时候，他干嘛？他想尽办法为自己辩解，他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在老百姓身上。保罗是一个棍过石飞的一个人啊，他 保罗所想的就是自己的位地位，他要他这个撒母耳先知啊，这个宣告了对他的审判的时候，他拿着撒母耳不让他走。为什么不让他走啊？他说你要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我的面子是最重要的，神的荣耀他从来也想不起来。所以保罗是一个外在尊崇敬拜上帝，内心的里面最看重他自己的一个人。人生要改变，人生要改变，灵命要更新，教会要复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矫正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我们要从追求自我转向追求神。我们的人生也许在迷失的里面，也许在失望的里面，也许经历过失败，或者夕阳近黄昏感觉到失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后面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不认识上帝，远离上帝。我们在痛苦和麻烦的里面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开始谦卑下来，开始去寻求和依靠上帝。那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许许多的人都可以见证，当我们在艰难的里面去求告上帝的时候，上帝确实帮助我们，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的哦，是不是啊？哎呀，我们失业的时候寻求上帝，上帝就供应我们；我们生病的时候呼求上帝，上帝就医治我们；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到各种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来谦卑呼求上帝，上帝重建我们的生活。这个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真实实去见证上帝救恩。可是我要说，你经历了神的救恩，不代表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会真正的改变。除非你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是追求上帝，而不是追求自己。这个改变非常困难，因为呢，我们有麻烦求告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很快我们就变得，我们拜上帝，我们信耶稣，就变得跟外邦人拜菩萨一样。外邦人拜菩萨怎么样啊？你以为他们真的敬奉菩萨吗？没有的。外邦人敬奉菩萨目的是什么？菩萨是他的工具而已。菩萨帮他发财，菩萨帮他改愿，菩萨帮他升官，菩萨给他生儿子，菩萨是他的工具而已。基督徒会不会把耶稣、把上帝当成我们的工具？如果我们的人生自我还是中心，自我还是方向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扫罗一样。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像扫罗一样不会有真正蒙福的人生的，像大卫一样追求上帝，寻求上帝，上帝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这才是真正蒙福生命的路。所以今天巴不得圣灵、神的爱激动感动我们每个人，不要把上帝当工具。上帝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我们人生的终局，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方向。我做牧师啊，我一方面非常的开心和喜乐，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当他的人生来追求上帝的时候，他的人生就真的走上一个蒙福的路，就真的是走生活出一个丰盛、精彩、美好的人生。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诚实坦白的来讲，常常让我心里面觉得很伤痛。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信主七八年了，还是把上帝当工具，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那么因为他，你以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把上帝当工具，他的人生改变了没有？没有，还是在以前那个可怜的光景里面。上帝带他从疾难、从麻烦的里面出来，暂时平安了，暂时平安了。不过因为他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是他自己的时候，很快进到下一个循环的里面，就好像在四世纪那四百年一样。 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不要像扫罗一样，从那个循环里面走出来，从那个循环的里面走出来，走向一个真正蒙福的路，走向上帝应许给大卫的那个真正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需求，没错，但是这些需求不是最重要，上帝才是最重要。到头来，如果我们寻求上帝，如果我们得着上帝的时候，你那些需求算得了什么？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祷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你要是有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要担心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时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吃什么穿什么算得了什么，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人生真正的改变要改变这个方向，从追求自我到追求上帝。当我们追求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慢慢真的改变，真的是越来越走在一个蒙福的路上。那这个方向改变从哪里开始呢？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从敬拜开始，从敬拜开始啊！我们一定要学习看重敬拜，一定要学习看重敬拜。敬拜是首要的事情，对于个人，对于教会，我们一定要记得敬拜是首要的事情。我们来读主导文好不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到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导文。大家有圣经翻到的话，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教我们祷告，但是主导文所关心的也是人生命的最基本的要素，最基本的要素。那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以敬拜开始，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主导文也以敬拜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人生首要的事情，终极的事情，就是要遵从敬拜上帝，敬拜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事情不是不重要，其他的事情在这个中间。当我们把敬拜当成首要和终极的事情的时候，日用的饮食，人生的需要，上帝赐给你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关系上的缺欠，这些最重要的这个事情，上帝拯救医治我们，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在关系上的亏欠，上帝会医治，上帝会赦免帮助我们。那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艰难和险恶，也有在我们常常在邪恶的威胁之下，但是上帝拯救我们，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尽管这些都重要，可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首要的事情和终极的事情就是敬拜。我们存在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上帝为乐，就可以信靠上帝，在上帝的里面过上美好快乐的生活。昨天执事们聚会啊，张文东弟兄说，他说我开始享受人生，喜乐的人生，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呀。我们就是要享受人生，要喜乐人生，但是你要真正能够享受人生又喜乐的人生，怎么样？敬拜是终极的事，敬拜是首要的事情。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一定要记得我们终极和首要的事情是敬拜，荣耀上帝。我们一定要开始养成敬拜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的话，你要抬头看周围，那些在生命上改变和成长蒙福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信主了就开始养成了敬拜的习惯。 这个是首要的事情啊。那敬拜呢，也不要是一个形式，来是真诚的敬拜。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要醒觉上帝同在。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上帝同在。所以我们主席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呼召要进入上帝的同在，要醒觉上帝的同在。我们要好好的赞美上帝，我们感谢上帝啊，许师母来了，所以这个诗班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啊，有这个更好的训练，更好的带领。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这些年越来越祝福我们。我们以前连事情都没有，现在你们知道有多少事情了吗？七八个事情，神丰富的供应呀。我们这个带领敬拜的同工 Annie 这些年来真的是非常艰难辛苦的带领我们的敬拜施工，但是神的祝福一样一样的供应预备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此为主，更好更精彩的来敬拜上帝，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啊！啊，鼓励这个今年开始每个小组都来献诗好不好，每个小组至少一年献两次诗好不好啊？我们在敬拜小组聚会的时候来练习，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来献诗敬拜。我们要来见证称颂上帝的作为啊！这个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的话，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人来做见证，见证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奇妙作为，将荣耀归给他。见证不是为了夸耀我自己灵命有多高深，你知道吗？见证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所以我们讲见证是为了荣耀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教会，成为一个知道怎么样敬拜的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的非常精彩的一个教会，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荣耀上帝。第二个方面，人生新的开始，改变的焦点在于内心啊，在于内心。我刚才讲了大卫，扫罗这外在看起来很敬虔，是不是啊？外在看起来很敬虔，他常常说我要敬拜耶和华，可是他留在外在，留于外在，他并不是在内心的里面亲近上帝、爱上帝。只有内心改变的时候，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改变。上帝看重大卫，就是因为他看重大卫的内心。那大卫的心有什么特点呢？大卫的心呢，我讲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大卫是一个很安心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很安心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不要被环境影响，不要被环境影响。你的心怎么样才能够不被环境影响？你的心如果一直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安心的人，环境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少了大卫一生经历非常多的艰难，非常多危险的情况之下，但是你会看见他被扫罗3000军兵追杀，可是他怎么样啊？他晚上带了亚比塞一个勇士两个人去探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他心里面有平安，他信靠上帝，他知道神跟他同在。神跟你同在的时候，环境再怎么样你就能够安心，心里面有平安。大卫是一个开心的人，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喜乐的人。那他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常常在敬拜的里面注意到上帝的荣美，他注意到上帝对他的爱，注意到神的恩典。他在上帝的美好里面，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神对他有这么多恩典，他所注意的都是这些事情。他在人生的里面也有很多人害他，你知道吗？这个他服侍扫罗，帮助扫罗，可是扫罗嫉妒他，害他的命。大卫一生中间也碰到很多的恶人，可是你会发现大卫的生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总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人。为什么开心？上帝爱我，上帝那么好，神的世界很荣美呀。我常常跟你讲啊，我这个身上很多的压力很多，但是我也是一个很身心很焦虑的人，但是我看一看窗外的时候我就开心了。为什么看看窗外开心呢？上帝的创造世界何等美好，我数算神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就开心了。所以他是一个开心的人。大卫是一个清心的人，心地清洁。他为什么清心？因为他唯一在乎的就是上帝，因为他藏在神的光里面。他也犯罪啊，他有时候犯罪这个失败比你我可能还恐怖一点，可是他马上认罪。他是一个真心认罪忏悔的一个人，那上帝的血，上帝的救恩就洁净他。我们总会有软弱，我不担保你们不会跌倒犯罪，我自己有可能会，
可是实在犯了罪没关系，到十字架来让耶稣的血洁净。
当你只看重上帝的时候，你的心就清洁了，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只追求上帝，上帝尊崇你，上帝高举你，上帝赐福给你。我们如果贪心的话，贪心不会有好结果，是不是啊？单单爱上帝，上帝祝福。大卫还是什么？大卫还是一个宽心的人，大卫的心很大。他带着600人去打仗，有多少人？200个人走不动，落在后面。然后400人继续去打仗，打了胜仗，那400个人不高兴。这个打了大胜仗，掠回来很多财物。这个那两百个人来很高兴迎接他们。这个那400个人说不能够把财物分给他们，但是大卫说要平分。他为什么宽心呢？他为什么心那么大？因为上帝的恩典那么多，他是一个在恩典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操练，在上帝的爱里面，让我们的心被改变和更新。那怎么样子像大卫一样被上帝的爱改变和更新呢？就是要常常亲近主。大卫在旷野逃命10几年，但是旷野是一个独处亲近神的好地方啊。大卫常常来到圣所里面来敬拜。大卫放羊的时候，他都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上帝的爱和美好。这是为什么大卫的心不断的被改变。他写了很多的诗歌，都是放羊的时候写的，很多诗歌在这个旷野逃命的时候写的。他亲近上帝，就近上帝的时候，他感恩，他认罪，所以神就改变他的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里面，我求主真的是激励我们大家一起追求亲近主啊，一起追求，一起操练来亲近主。我邀请大家，我们有3个祷告会，你知道吗？我实在是很体谅大家这个现代生活的忙碌，这个很多的时间不容易，所以呢，我们有3个祷告会。三个祷告会就是为了有不同需要的人都可以来祷告啊，求主的爱激励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求这个求那个，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首先操练神的同在，去聆听神，感受到上帝的平安，感受到上帝的爱，来回想神的恩典。我要请参加过祷告会、参加门徒训练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做见证啊！你们自己，我相信你们的见证比我在这里说的更有力啊！当你们能够见证的时候，知道说，如果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改变我们的心。那同时呢，每一天再忙，分一些时间来独处，把手机关掉，好不好？远离电脑，把 laptop 合起来，每天用10几分钟，可以的话半小时，回顾下一天，聆听上帝，向上帝倾心吐意。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能力上面，在智慧上面看起来不如人，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讲起来的时候也自卑，不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长处，就是倾心，亲近上帝，向神倾心吐意。当他们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就看见我哪方面都比他强多了，我怎么就不如他喜乐，不如他蒙福呢？很简单，很简单，因为他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改变和更新他的心意。当我们能够亲近上帝，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卫圣灵在他的里面，耶和华的灵常常感动他的时候，他就行事有大能。我们看见扫罗常常缺乏自信，常常犹豫不决，可是大卫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为什么一个放羊的牧童能够这么样子有信心？他可以大战歌利亚，他在旷野被扫罗大军追杀，他一点也不担心。两个人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扫罗他开始靠圣灵，但是他有一点成功之后就开始靠自己，而且更加因为他背逆上帝，神的灵不再与他同在，离开他。但是大卫他始终靠圣灵。大卫什么时候靠圣灵啊？你以为他大战歌利亚的时候才靠圣灵吗？ 大卫操练靠圣灵行事，在什么时候操练？大家知道吗？放羊的时候，你每天去上班，在家里做饭洗衣服，要靠圣灵，靠圣灵行事，你知道吗？有难处的时候，养儿育女，任何的事情要学习靠圣灵行事。他放羊、弹琴、打败歌利亚，做伟大的事情啊、他弹琴这个为保罗驱魔赶鬼，让保罗的心灵安宁，这个是很高雅的事情。不管你平凡的小事还是伟大的事情，都要靠圣灵来做。那具体怎么样子能够靠圣灵行事呢？我们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好不好？我们读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好，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怎么样子能够常常喜乐呢？那个秘诀就是要第一呢，要不住的祷告；第二要凡事谢恩；第三呢，要遵从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行的旨意。所以第一呢，要遇事就祷告，遇事就祷告，遇事就祷告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在掌管。遇事祷告的时候呢，你相信信任，让上帝掌管，要交托放手。哎呀，你看大卫两次都有机会把扫罗杀了哦，可是他为什么不杀？让上帝来掌管，这个是神该管的事情，让上帝来管。放手信任上帝掌管，同时呢，他自己该做什么？寻求圣灵的指引。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指引，会让我们开始明白知道，要寻求怎么样子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要去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按圣灵的意思。然后我们要常常的感恩，数算神的恩典，要养成感恩的习惯啊、哦！有没有还没有开始学习养成感恩的习惯？当你学习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喜乐起来、嗯、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信心有能力，就能够靠主得胜。当我们常常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你就会凡事顺利。你看，为什么不顺利？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还不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这是我们人生为什么不顺利。你人生要怎么样才顺利？不是环境里面没有困难没有难处，而是你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像大卫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他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艰难困难挑战，但是他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第一个星期来敬拜的时候，我的盼望、我的祝愿、我的鼓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年里面，在神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人生有一个真正新的开始，人生能够真正有新的开始，因为神一直在做新事，因为神在古时候高立大卫重新开始建立一个自由、公义和强盛的以色列王国，他更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新的国度，神的国在基督里面降临，他拣选、呼召、拯救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他新的子民，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将来。所以愿不愿意啊，大家愿不愿意效法大卫？愿不愿意效法大卫？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大卫，效法大卫，效法大卫，就是时时的将眼光转向上帝，从眼光从自我从环境的里面转向上帝。效法大卫就是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至于基督的爱、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能够改变和更新我们的内心。活在基督里面，每天靠主，每天祷告，靠着圣灵来显示，跟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先来领圣餐。耶稣基督开始新事，新的人生，新的人生，新的国度，新的将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